欢迎收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我是曾宝仪。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哦。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我们曾经访问过芳疗天后，哇塞，能叫自己芳疗天后，真的也是了不起啊。今天他想要带大家更进阶的认识芳疗，甚至是我觉得刚刚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真的非常有趣，因为他把芳疗视为炼金术，一种心理疗愈的炼金术。我觉得光是这样听，你就会觉得这一集应该是充满了满满的干货、啊。让我们欢迎芳疗天后 Gina 许怡兰。
哎，
有没有种综艺的感觉？
谢谢宝仪，有闪亮出场了。
OK， 我 Gina 老师这次又来了哈、然后上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因为你出了很多本跟芳疗有关的书嘛。那我觉得现在的人对于味道的疗愈方式，其实已经都能够非常非常接受了。但是这次你带来的是不一样的课程。哦，你带来了全方位芳香疗法课，因为其实你本身也有在教课的。
对，但是是实体课程为主。
对，可是在我本来的认知来讲，我会觉得芳香疗法就应该上实体课程，要不然我闻什么，对不对？那的那种感觉。对，可是我觉得你又称为天后，又对自己的作品非常的负责任，应该这个线上课程会有点不太一样。
是，
先来说一下全方位芳香疗法课的意思，就是上完这堂不用再上别堂了。
哎，你也可以这么说。哎，可能对于芳疗小白，或者如果是之前看了一些书啊、但是发现很多零碎片段的知识，我们想要把它串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来上这个课程，其实你就会得到非常有系统性的概念。所以为什么我要开这个课程哦？像刚刚宝仪提到说，平常我那个都是开实体课，老实讲，每一次都是秒杀，就是我们大概网络报名的前五分钟，大概就全部都额满了。所以为此，我可能需要开好几班，然后北中南很多不同地方跑来跑去，那又常常就听到很多的学员在抱怨说：“老师，我怎么都又都报不到。”那你知道那种心里其实会痛哎、就觉得说
就想要闻声救苦就对
了，是、应该说。很多人他想学习芳疗、或许他是想要转换事业跑道、但是更多人是想拿来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
是，
那这些情绪问题的处理，那我们就觉得说学习本身然后再加上实践是很重要的嘛、所以原本应该是要实体课、那但是线上的话，它的好处当然就无远佛界，无论你在哪边、或者无论你今天有多少的预算、因为实体课程我、必须很老实讲
它很贵。直接说很贵，秒杀也是很贵，
价格这是需要考虑一下的价格、那但是线上课，那由于就是我不需要跑来跑去嘛、我们省掉了很多的成本、那我们就尽量可以在内容上回馈给大家，把它做得充实一点、那但是价格可以在负担得起的范围之内、那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当然我们闻味道这个东西，你确实就是隔了一层闻不到，所以在课程当中可能我就开始发挥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我们会把很多生活上面常闻到的气味、例如说在我们吃台湾小吃的时候，你会闻到八角的味道啊、那我们到中药行你会闻到一些中药的气味，这种在我们生活当中最贴近自己的个人经验、最熟悉的语汇，把它跟你的记忆里面的香气做结合、那我们就可以发挥想象力、来想象哦，原来这个精油是什么样的味道、例如说我今天其实就有带一个，
对，因为今天老师带了很多瓶感觉要在这边施法术的感觉，
与其说是施法啦，应该说我们也可以来闻一下什么叫做熟悉的气味，像我现在呢拿的这个是甜橙精油，那所谓甜橙其实就柳丁，
甜橙就是 我最喜欢
最喜欢，
因为我就是喜欢这种，我不晓得甜橙的味道总是会让我 cheer up、就是又 relax 又 cheer up 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很喜欢柑橘类的精油、即使是我睡觉前我有时候大家都说薰衣草薰衣草嘛，
对，
我有时候都会点一点柑橘类精油，因为我觉得好像柑橘类精油我的梦都会比较好的那种感觉、对，所以甜橙是我喜欢的。
对，甜橙虽然很多人说哎，甜橙精油他没有买过，但我们只要说就是柳丁的味道，
柳丁橘子，对，
很像你刚刚剖开的最新鲜的柳丁
juicy，
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在夜市你会看到那个现榨柳丁汁那个感觉、你会很想靠近很想买它的那个开心的气味、所以像这个样子我们就透过许多的语汇、让大家把你的记忆中对气味的印象和精油连接在一起、那我们也可以 继续去就是分析说，哎，到底这些精油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情绪，或所以灵性能量方面哦，有什么帮助？所以所谓的全方位，其实指的就是这三个面向，
嗯，
身体健康啊，那情绪的修复，
嗯
啊，那还有就是在灵性能量的呈现上面，像我们可能会讲到一些魔法，
嗯，
那这就属于比较灵性层次，炼金术当然也是当中的一种。
基本上来说呢，就是身心灵都照顾到了，所以就叫全方位。
是，
我觉得身大家其实比较能够理解，
嗯，
因为的确我们也透过精油处理了很多身体上的，比方说我们会去做精油按摩啦，然后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哦，我想要做个好梦，那我可能就会选择我喜欢的调性的精油，那是我自己记忆当中我熟悉的，我觉得安心的味道。
嗯，
心理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
嗯，
其实大家就是，哦，比方说我这样讲不出来，表示我不知道。但是心理应该说，心理的我们比较容易想象，
是是，
灵是我没听过的，
嗯嗯嗯，
因为灵是很深层的某种处理方式的。
是，
我知道我们必须要循序渐进来介绍课程，但我想要一开始就先跳入这个重点，
是
就是为什么你觉得精油可以处理灵方面的问题？
应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面每一个东西它背后可能原本就有一些隐藏的连结存在啊，嗯，就我们所谓宇宙一体的概念，
嗯，
所以我们本身就是身为一个人类，那我们本身的能量其实它常常会跟世界上一些其他的动物植物或水晶矿物等等会有一些相呼应相连接的情形，嗯，而且并不是现代人才这么说，
嗯，
那自古以来的许多文献它可能就会强调某一个植物是神圣植物
啊，对对 对，
对，或者说是魔法植物，
嗯，
啊，那像我今天等一下会拿到另外一个安息香的精油，
嗯，
你知道安息香其实非常有趣哦，就是以前大家都会想说安息香是不是闻了你就会安息，
嗯，
其实安息是古时候的一个国家的名字嘛，
哦，
对，那它就是通过这个国家然后就能穿通过这个西域啊，那这个香料传到了中国，
嗯，
那但是它在其他很多这个欧洲啊还有罗马帝国埃及它都有用安息香，可是不管在任何文化里面，哦，甚至到印度那传统的一些佛教典籍里面写安息香大家都有相同的一个对它的认知，就是，嗯，闻这个气味其实是安神的
OK，
而且它是安定的灵魂，不是只有情绪你就好像很放松想睡觉，
嗯，
还包括说像有些人他可能在做修行做瑜伽在进行祈祷的时候，我希望我的这个周遭能量场不会受到干扰，
稳定
是稳定，嗯，然后或者是一个修行的人你不要产生所谓的妄念，
嗯，
不会坐在那边打坐一边心里面胡思乱想啊，嗯，等等，那他们这个时候就会用到安息香，所以你会觉得好奇怪，不同文化里面为什么都对于这个植物有相同的概念，
嗯，
那我们只能说第一个可能就是大家互相吵来吵去，对不对，
嗯，
那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它其实诉诸的就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潜意识，
嗯，
或者它就是我们最原始的一种能量，我们呼应你会感应到你有这个需求，
嗯，
所以当你觉得你内心非常杂乱，
嗯，
你的能量它可能需要收拢的时候，
嗯，
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来一点安息香的味道好像很不错，
嗯，
所以其实很多我这一次哦，在课程中讲到的东西它都是有一些历史考证或者是文献我们可以佐证，
嗯，
那当然还要大家要需要亲身体验才能够比较感受得到，
嗯，我现在就要感受安息香的味道，
马上
就来，我就是很想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而且我，嗯，你在做的时候我其实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子也看了一本跟植物有关的书，
嗯，
其实因为植物本身有自己不同的个性，他们的个性就会造就了你在使用它，就是它跟人类产生关系的时候对你造成的影响。比方说有的植物就是比较积极的，有些植物因为生长的环境的关系它是比较妥协的，因为它可能生长的造就它的个性，有的植物是很坚韧的，而那个植物的个性其实就造就了它精油的个性跟调性，然后也就造成了它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刚刚讲到说比方精油，因为很多精油都是植物提炼出来的，它跟人的影响其实我觉得在某方面你这样说是完全说得通的那个感觉，嗯，而现在我就是要感受一下
闻闻看安息香的味道。这安息香它其实是一种树脂，就是像乳香墨药，大家如果去中药行买的安息香它是一块一块凝结的，
啊，没有我要很用力的吸可能安息香比较贵所以滴了一点点
不是因为它比较浓稠啦，
哦，
因为刚刚那个甜橙是我一滴就
啊，它就整个散开了。
对对对，
植物也有自己的个性，
真的啊，
真的，
嗯，一个比较外放，一个比较内敛。
OK， 所以这是安息香的味道。
对，你会闻到一个有一点甜甜，有人形容说像香草味、甜点或者是
甜点
一些甜酒，嗯，甚至有人说像感冒糖浆，就是它会有
也是甜的、啊，
对，也是甜的、嗯，它会有一种有一点药草的调性，然后又有一点特殊的那种像糖果一样的甜味。
但我觉得你说感冒糖浆是一个很准确的说法，是因为它的确闻起来跟甜橙的味道比起来，就是相对浓稠一点，
是
甜橙就是轻，嗯嗯，我觉得跟它们质感浓度跟重力都有关系的感觉，
是哦。所以像这个安息香，我们这套课程呢、哦，其实我们有把就是精油做一些分类嘛。那当中安息香它是属于叫做东方调，就是哎有一些很有名的香水，像例如说这个我们知道什么知名的娇兰啊，很早就做一些香水，里面都放那个安息香，它就是很有一种东方异国的情调。
OK，
但是这个很沉稳的味道，其实它除了会让我们的心沉稳之外，例如说在生理机能上面啊，自古以来它就用来修复伤口。
OK，
所以我们也会用来去修复一个人受伤的内心。嗯，就是等于其实我们站在身心合一的角度上面，任何精油如果它对身体有某一个作用，它其实对于我们的灵魂或对于我们的情绪也有非常类似的作用方向。
OK， 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因为课程老实说洋洋洒洒还蛮多堂课的感觉。对、嗯、首先你有一些基本知识要教给大家嘛、嗯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身为一个想学习芳疗的人必须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比方说先把自己的鼻子鼻涕擤干净，鼻子要通一通，类似这种吗？还是有什么东西是要提醒大家
的？我觉得宝仪你真的说的非常对耶、
哦、真的吗？
对啊，因为我们最一开始就是从到底要怎么吸闻香气开始、像刚刚呢，我其实是把精油滴在闻香纸上面交给宝仪、那可是有时候大家闻味道，你可能就是直接打开瓶子，然后就是鼻子好像靠近像狗狗一样、这样去闻它、其实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闻香方式、
okay.
对，因为味道它其实是要先挥发在空气当中，然后你要让它可能展现出它的前调、中调、底调，就像香水、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课程当中会介绍大家你怎么正确的闻香，像一个专业调香师一样的、你懂得正确的闻香，这个其实当然它会是所有你要进入芳疗的一个入门台阶。那接下来我们才会去讲到说，所以这些植物啊或这些精油它是怎么来的、像刚宝仪也提到说产地、是不是你不同气候区这个植物它因为受到天地能量或者是受到气候等等的影响，那就像红酒一样，每一个不同的产区那每一年味道都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在这课程里面也会告诉大家你怎么在里面来去做选择。那所以这些应该是属于入门基础的知识，它会是在整套课程的最前面。
好，那接下来就是你看刚刚说了已经有必备的知识了，认识芳香精油了，好玩的，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你有一个主题叫做香气占卜，
对，
这个东西要怎么占卜，我真的有点看不是很明白，你现在可以稍稍透露一下吗？
可以可以、其实香气占卜、它这一二十年是就是在台湾的芳疗圈、或者国外芳疗圈都相当盛行的一种方式、例如你可能会看到书店啊，或者说一些出版社它会卖牌卡。那我们大家都可能听过塔罗牌，或者有一些很多的神谕卡、但是现在也有香气跟精油的牌卡。
OK，
那它上面当然可能就会画一个美美的植物或者是一个插图、然后也会给你一些关键字让你了解说这个每一个它上面讲解的精油可能代表什么意涵。所以有些人他香气占卜的方式是去抽牌卡、但是我们这一次上课我想要用一种就是对大家来讲更实用的方式，就是你不要抽牌卡，你抽精油，这个就有点像抓周、因为我们大家可能知道那个小孩子啊可能满周岁的时候爸妈让他抓周嘛，那你如果是要还要特别去买一个牌卡，平常可能又不会去用，我觉得也是一种浪费啊。但如果手边有什么精油，那我们就会在课程当中教你你要怎么样去抽选，而且是随机的。那可能我们就是抽出来的精油它代表什么意涵，你可以怎么样解析你自己现在当下的情绪状况。所以它也有点像塔罗牌，主要是对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启发、就是你看到这个精油或你看到它代表的意涵，我们就会去反思是不是我最近生活中遇到什么状况。那你与其说它是属于比较这种所谓算命或预测，不如说它是一个自己跟自己沟通的工具。 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课程当中想要让大家就有一些有趣的方式来认识自己跟自己的内在做对话。
我蛮赞同这个说法的，因为 我自己有在研究比方奥修的禅卡，
是，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把它当成是类似像塔罗牌在使用，就会觉得说它好像会可以预测一些什么，但我觉得我后来明白一件事情，其实是他在告诉我我在想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被很多既有的比方说价值观啊，或者是我们左脑会有很多道德啊或者是一些教条啊 被困住了，可是事实上牌卡会把你很内心的东西揭露出来，然后你会知道说哦，对，其实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太多噪音了以至于我忘记了。我认为不同的东西都有不同的功用跟管道可以接近你的内心。利用精油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方法，因为你刚刚也说了嘛，不同精油有不同的调性，那既然有不同的调性，其实它代表就是不同的意义，当然就是要上老师的课才会了解这些调性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些精油又代表什么样不同的意义。但是我觉得透过嗅觉，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对嗅觉这件事情特别敏感也好，好奇也好，你想要透过这个方法更靠近你自己的话，我觉得这个课程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好，那接下来我要跳到另外一个我也很好奇的部分了，因为呢你在等于是课程的最高潮的部分会提到可以自己动手做魔法药剂。个人本身觉得这个课有点真的有点像炼金术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现在是要让大家都成为魔法师吗？还是你因为你除了喜欢哈利波特之外也喜欢那个找葬送我福利脸，我最近也蛮喜欢的所以其实你要走上那条路的感觉了吗？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以为炼金术好像是一个虚无缥缈或者是虚构的东西，那其实历史上面炼金术不但真的是存在的，而且它也跟芳香疗法有密切的关系。像我们现在这些精油啊，它常都是用蒸馏来做萃取的，那蒸馏法一开始就是由炼金术士发明出来的，所以他们也赋予这个蒸馏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心灵意义。它等于所谓的蒸馏，就是你想象一个人，你让他在苦难当中受水火的煎熬，然后他可能暂时的死掉了，就像我们一个植物他被煮，你觉得说哇，这不煮熟了吗？但是最后他内在最精华的部分升华了，而且以另外一个形态重生再生，就变成了精油。所以古代炼金术士其实对于这个蒸馏的整个过程，他们都有诉说很多非常重要的灵性意义，然后后来心理学家荣格就把这一套吸收起来，那发挥了在他心理分析上面的很多创造性的理论。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学习芳疗的时候，你也会就要接触到这种跟心理灵性炼金有关系的内容，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就大家你会发现，我其实学芳疗不是只是在学说我怎么护肤啊，或怎么好睡，其实你也是在去认识我们人类的心灵是怎么被塑造的。我们可能经过很多痛苦的过程，但是你有一天会以另外一个形式重生。
我非常赞成你说的这个话，因为那天我跟两个朋友在聊天，有一个朋友可能就是小我个五六岁，然后另外一个朋友相对比较年轻，才二十几岁。然后我发现我们三个，因为我们三个都是在工作上很要强的人，然后也都非常的求好心切，然后可是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呢就会说，哎，以前真的是会有一种很想努力证明自己的那种感觉，然后看着那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就会说，哎呀，你现在还在这样的阶段啊，但我们好像已经走过他了。可是我那天语重心长的说了一句，就是如果不是因为我曾经心里很缺被需要被认同的感觉，我不会这么努力的学习也好，这么努力的想要在这个地球上证明自己是值得存在的也好，而我的努力造就了我的体验，而我的体验又造就了我。走了这一圈之后，我清楚的明白过去曾经看起来是很痛苦的挣扎也好，学习也好，最终都是要让我成为现在的我，而那个过程非常像你刚刚说的炼金术，我经过了很痛苦的萃取跟蒸馏，然后成为了一个东方调性的宝仪精油好了，我是柑橘类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互通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也在里面会有很多试管教我们自己这样调来调去这种东西吗？还是说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呢、啊？
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其实会教大家你怎么样去做基本的从精油的开启到调配、
开启也要学、
开启也要学，例如说
不是直接打开就好了吗、
有的时候这个大家会打不开，会滴不出来
哦，
因为这个瓶子可能有不同的构造嘛、那因为我们就是针对连你完全小白、你连手边一瓶都没有你也可以很快上手
OK、
那当然我们对于一些就是本身比较资深的人而言、他也可以去回想回顾一下，然后就知道哦，原来为什么平常会有一些习惯，例如说要这样用或不要那样用，它背后的原理在哪里、因为以前我们可能都是得到别人给自己的一个就是结论、但你现在知道背后的原理，就是我们就调配的时候要哪些注意的事项啊，安全性的一些考量，还有就是我们当然也会介绍实际调配某一些配方，那让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动手做。那包括我们也会教大家怎么自己在家萃取精油。所以你不一定要去买，你可以自己在家把精油从柳丁从甜橙自己萃取出来哦。所以
听起来有绝命毒师的感觉，
有
好可怕、
当然是要一定要让大家有这种感觉
OK
就是家庭的一个实验室啊、那还有就是刚刚宝仪有提到魔法药剂嘛、那魔法其实这几年我常常看到许多坊间的书在谈这件事情，那因为我个人教魔法方面的课程大概也有十几年了，那我的态度其实这样子的，我觉得魔法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神神鬼鬼或大家觉得说哎呦是不是感觉就是你会有所禁忌的东西，我认为所谓的魔法其实就是一种开启自己心念的方式，所以我们借由这样的一种跟自己对话的仪式也好，或者是任何味道药剂也好，我们让我们的心就是准备好，而且摆脱很多自己给自己的束缚，例如以前你会觉得说啊，我没有办法谈恋爱，就恋爱这个东西与我无关，因为就是觉得这个是自己长得可能不是很好看啦、或者是就是这个没有人缘，那其实这都是我们给自己的束缚嘛、所以有的时候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它就可以开启一个人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传统魔法里面有一种变美魔法、那个变美魔法是像怎么样，它其实要准备一个东西叫镜子、很简单，你就拿着镜子照着自己，然后你看着镜子，但是在心中想象一个美女、例如说
林志玲，
对然后你就看着那个镜子里面的自己，然后慢慢把自己的形象跟你认为美好的一个形象重合、它其实就很像说有些人他可能照镜子都是觉得啊我没有自信，可是他就让你变成你照镜子的时候越来越有自信，觉得我好美，
这是一种催眠法吗？
你也可以这么说、
okay.
但是我们的重点其实在内在意念的改变，
内在意念的改变，
有些人也会好奇说哎，那我们平常在调一些这个按摩油啊，自己在调香水，它跟魔法要有什么差别，其实就是在你有没有把你的意念跟这个东西做结合、那所以我觉得这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其实在你看大家通常最喜欢的魔法药可能是招财招桃花，
对对对对 对，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可是那个结论就是那你为什么觉得你需要招财、就是我们
觉得你缺嘛，
对，觉得缺，所以其实这类的魔法药都在处理这种匮乏感，对，它让你消除那种自己给自己的很多框框架架限制，就是一直觉得说我就很缺、或者一直觉得说我做不到、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比较有一点像是一种启动的力量、就让你知道其实我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魔法，所以任何仪式其实都只是让你的意识更集中，让你更明确的看到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我昨天才看了最新的那一集福利莲、它里面就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实现这个魔法、你得要先相信它，
对，
你如果都不相信它你不可能完成这个魔法的，比方说如果你都不相信你会成为一级魔法师、然后你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在你面前，你都心里面觉得说、我输定了，你不可能成为一级魔法师的，因为你在气势上或是你在心理意念上其实你就不是了，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凶残的那个一个女魔法师，我已经忘掉她这种名字了，她最后可以打败很强的一个魔法师并不是因为她的魔法的确比别人强， 而是因为它可以显化，就它可以想象的出来，当我切断你的头发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别人都会觉得说，我不可能切断的，所以他连站出来对抗的力气，或者是那个企图心都没有了。但是因为那个人没在怕他，因为我可以啊，我知道我可以，于是他就做到了。而魔法最重要的其实是一种信念，啊，可能你提供的这种炼金术，不管是加强或是开启大家的这个信念，存在在你自己的内心，其实信念都在自己的心里啊。只是有时候你忘记了，你忘记了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你忘记了你有帮助自己然后为自己挺身而出的那个能力，而精油可能也就是助你一臂之力，送你一程的那种感觉，
一个辅助的工具，
辅助的工具
算是一个小提醒。
接下来我想要聊一个，今天我觉得可能要金娜老师也聊聊自己故事的这个部分了。因为刚刚我们聊到身心灵嘛，那你说刚刚求财也好，或者是求色求桃花也好求桃花也好，还有很多人，比方说像我去演讲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们想要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而且这个问题不只是年轻人会有这样的问题，我遇到很多长辈到了六七十岁都还在问同样的问题，我想要跟我的妈妈和解。然后那一刻我都觉得说，天哪，这真的是一个不变的课题耶。我相信你自己也走过某一段，然后可能在这过程当中你的学习也帮助了你，你可以为我们聊一下这个部分吗？
我觉得这次这个课程哦，对我来讲它其实就有点像是里程碑，因为我把很多我过往开过的课程里头的精华就融合在这边。那我以前开过一个课程叫做关系疗愈芳香疗法，那这个课程其实它就每一堂讲某一种关系，例如说夫妻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你跟你的朋友、爱人、家人，那当然还有很重要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原生家庭的连结。那为什么开那门课程呢？那其实那是在前几年开的，因为那一段时间其实刚好就是我正在处理，就是我跟我父亲之间哦，长久以来的某一些失和的关系，而且我觉得我最终为自己一直以来的挣扎，很像我也是一个正在被萃取的植物，有没有啊？就是我终于最后呢，让自己变成了一个精油。那这样子一个非常痛苦挣扎的过程，就让我也看见，就是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每一个人可能都必须走过的这一段，它可以比较平顺，所以我才开了那一门课程。讲到就是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是大概我们就是维持了四十几年的那种对立，就从小到大，大概我三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家了哦，就是所以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开始三岁以前其实跟他是关系非常亲密，也觉得说啊，我就是全世界爸爸最爱的，
我记得
对，还记得啊，因为那是你人生中你觉得又有爸爸又有妈妈啊，然后又没有妹妹，哈，太好了自己就享受这个独生女一样非常开心跟幸福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说哇，你完全没有
世界中心，
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以后会怎么样。那结果大概是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爸爸离开了，而且他离开那时候刚好我妹妹生出来，所以在我妹妹出生以后他一次都没有回来看过他，到我妹妹比较大以后他才第一次就是见到说哦，原来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孩子这样子。当然之后呢，就是我父亲他也有了一个自己另外的家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小孩子小的时候比较不明白，就是说父母之间他可能会有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就是大人的婚姻关系就是有他们自己的苦楚。我觉得这是婚姻跟爱情先放在一边，因为我们不要去批判就是父母的情感选择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从小我爸爸其实会教我一些我觉得比较奇怪或会让人受伤的东西。例如在我国小的时候他跟我说，因为他是一个酗酒很严重的人就是会一直酗酒，然后酒精中毒又会讲很多奇怪的话他跟我说哎，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就是恨，你一定要去恨人而且他还说我们都有超能力，他就告诉我说，你在学校有没有讨厌的同学、讨厌的老师，如果有你在心里想着我要你死，然后你就一直恨他一直恨他，接下来他就会出事，这就是恨的力量。跟一个国小的学生然后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教导他，或者是在我妹妹也是国小的时候，他就有一次就带着我妹妹，然后就是先跟我妹妹说我带你去吃饭， 接下来就把我妹妹带到酒店，就酒家，就是有一些陪酒小姐的这些场所。我妹妹就受到惊吓，然后接下来她就说，我就是要教你，这就是社会的现实，这个世界上就是你有钱你就可以拥有这些，你有钱你就可以享受这样子的生活。然后我妹妹后来是哭着走路回家的。所以其实比较多可能并不是在这种例如说身体上面的家暴啊，都是在这种情绪或者是精神上面的某一些伤害。那这些伤害可能就是到比较大了以后，我就发现他确实就是有的时候我在跟朋友聊天哦，虽然我也会遇到有时候一些人他家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家庭上面的重担，那但是我家就是看起来哎，你也觉得这个经济上面啊或者生活稳定上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其实那个长久以来内心有一些受创的情况。就大概就是到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想说，我难道要这样一辈子吗？我难道要就是只跟我爸爸维持表面的和平，可是我在心里面就觉得说我跟这个人我不要跟他有连结。那这就好像把生命当中一个其实应该是重要的部分切割，那所以我就决定要尝试跟他和解看看。也就在那个时候就遇到像宝仪你刚刚讲的那个状况，就是我爸爸在我面前哭了，因为我就很认真的跟他说，那天我就带了我的精油，我自己先擦了精油，然后我就擦了一些柑橘类，像刚刚那个甜橙啊，还有像红橘，哎，我今天也有带红橘，就橘子的，因为这一种柑橘类的味道就是一种圆满的气味，然后它会让你也回归自己，就是比较天真无邪的这个灵魂，你就比较不会被太多这个世间我们很多价值观等等引导。我就当成我就是一个孩子，我现在就去找我的爸爸，然后我想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那为什么他哭了？因为我在问他，我在跟他讨论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从小我就觉得我受到很大的伤害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常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然后他就哭了，因为他就开始讲到他自己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家族比较奇特，我阿嬷就是我爸爸的妈妈是日本人，所以我爸爸是混血儿。那在日治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阿公他们家是这个鹿港望族，所以他就跑去日本念书，那就认识了这个日本太太啊，结婚然后生了孩子，后来就回来台湾。所以当然你要说这种光复初期的时候一定就是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啦，就身为那个混血儿会不是过得很顺啊，但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还有就是从日本回来台湾以后的不适应，后来就导致我阿公他变成一个好赌的人，就是他赌博赌得很严重，也是赌到快要倾家荡产，然后赌博赌了三天三夜到孩子出生都没有回来。所以我爸爸他觉得他也只是在去走他自己父亲的一样的路，只是他避开，例如说我爸爸就是吃喝嫖但是不赌，对，他就觉得他坚持不赌，可是他其他部分他都做。然后他又继续去看为什么他的爸爸瓦工就是会赌博赌得很严重，因为这个来自那个鹿港望族，那全家所有人都是做医生的，都是读医，只有我阿公一个人他是读经济系哦，那所以他就会来台湾是在银行做就是银行的工作，那但是他的兄弟全部都是医生，爸爸也是医生，所以就会觉得说我是家里面的黑羊，我跟别人不同。所以我阿公他用赌博这件事情来引起阿祖的注意，我爸爸用酗酒跟就是到处拈花惹草来引起我阿公的注意，所以他们这样一代一代一代的这些东西，然后终于有一天就是轮到我来了，我就在思考说我需要把这个连锁，还有就是很多因为没有办法跟父母和解，然后所以就造成了一些痛苦，我们应该要把它解决那所以像这门课程当中我们其实有讲到各种用精油来解决情绪的方式，那有的情绪是很表层的，例如说啊，我今天就是被人家气到我很生气，可是有些情绪很深层，像刚刚我们闻到那个安息香，它其实是处理一些非常深层的伤痛，那你可以把它抚慰包起来，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植物有些特性嘛，那个植物受伤的时候就会流出那种树脂，然后让它愈合所以我们内心其实也是需要一些愈合的
所以 你在跟爸爸就和解的那个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在自己身上撒点精油撒点精油撒点精油的那种感觉，感觉你有一个保护罩，然后你保护了自己也疗愈了自己。
不然我们如果没有先去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有的时候其实你在一个情境当中它就很容易就触发我们受伤的记忆、就像是一个 trigger、就是你就啊，就是到时候大家又变成不管是吵架、或者是说就不欢而散，那这样子其实就没有沟通或者是对话的可能性了嘛、所以我认为有时候先用一个精油来先准备好自己的情绪、甚至说我们在当下可以安抚自己的情绪、那在进行一些无论跟任何人之间的和解的过程、它其实是会更顺畅的。
我觉得刚刚金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的珍贵哦，因为它是在方方面面都很珍贵的。首先它很珍贵的是你很清楚的看到了一个脉络，你下定了一个决心，你对自己施展了一个魔法，也对这个家族施展了一个魔法，就是这个脉络到你这边要停止。而我非常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疗愈了现在，其实你等同疗愈了未来跟过去。你疗愈了你自己个人，你等于疗愈了整个家族，因为你整个家族都会因为你得到了这个力量，他们不是无止境的陷在某一个深渊里面，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爬出来，那不是一个无底的流沙，而是当一个有觉察的人在这个家出现的时候，其实整个家都明白我们是有可能，光是我们是有可能的这个想望本身就是一个魔法，它不是一个无意识的被 drag 进去的那种感觉。然后的确如你所说，你的这些年的学习没有白费，你真的有了很棒的精油在你整个人就是一瓶精油。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瓶精油。
是然后你现在其实就是等于把自己的学习很有系统的跟大家分享，你一定在这里面得到很多力量。
对，而且我也希望说，就是无论是上这个课程，或者说我们今天听这一集节目的朋友，你也可以去让自己变成一株药草，让自己变成一个精油，让自己变成某一种去疗愈别人的力量。而且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这个疗愈的责任交给别人，像刚刚我讲到我爸的状况，我老实讲哦，他其实呢在过去的这二三十年中他上了无数的身心灵课程。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
男生上身心灵课其实很少见耶。
他上非常多，那尤其是就是知见心理学方面的课程，他已经上到就是已经是到毕业生的程度，我想他都要几百个小时，都为了上身心灵课需要特别买机票去夏威夷上课，所以在上面投入了非常多的金钱。
那他有戒到酒吗？
他戒一阵子，有的时候又复发，
okay, okay.
就是你很难完全从里面拔出、但是我的意思说他一直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他也一直试着用很多身心灵的课程，那甚至说他到后来然后他也去研习佛学、然后就是跟随那个圣严法师、然后之前他在法鼓山，然后他也去做了一些，例如说他也拿到这个佛学的硕士、还去念博士，跑去日本念、但这都很老了以后才发生、他试着在身心灵领域还有宗教领域当中来去疗愈他自己、可是你知道这个疗愈的拼图就缺了一块，就是我、我需要把这个拼图把它填上去、因为他虽然能够去处理他自己的状况，但是一个被他伤害的对象像他的孩子，这个孩子怎么样去看待这整件事情，其实我相信我最后就是跟他和解这件事对他而言是有意义的、是他二三十年就做了这么多的身心灵的相关课程之后他最后需要的那块拼图、所以我也不能说那你就去上那些课啊，那你自己觉得好就好了、那我疗愈他也等于疗愈我自己。
是，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就好像 我总是跟别人说，所谓的和解有时候真的不是在于你们有没有抱头痛哭、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而是你在那个 moment 你是不是决定从现在开始你要放过自己。他是怎么想的其实你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可能比你有更多的 bonding， 可能家族也有更多的 bonding， 你唯一能解决就是你自己。我相信你每一个人都是一把钥匙，就是你把自己的这把钥匙放在最对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你解开的不只是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锁，也是其他人跟你有关系的，关系很深的，很有缘分的那些人心里面的那个锁。所以好了，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讲呢金娜老师的这个全方位的芳香疗法课，精油你身心灵的舒缓解方，基本上呢包山包海，好不好？就是你想要浅的中的深的老师都帮你想好了，因为他就是结合了他这些年来的 等于是所有的功力毕其功于一役交给大家。而且我也跟大家讲哦，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你只是在疗愈自己，但不是的，当你学会了这个方法，其实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运用。你知道我前一阵子去演讲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举手跟我说，他一直在犹豫他到底要不要放下他的美容师的工作，他想要去做，然后就想去做西塔疗愈。可是我心里面想的是，等一下，你为什么不做一个会西塔疗愈的厉害美容师？就如果你是一个美容师，你为什么不做一个我懂得芳香疗法的美容师，我懂得芳香疗法的按摩师，我懂得芳香疗法的徒手疗愈师，任何他可以运用在任何方方面面，像一个斜杠一样的为你的生命加成，然后他成为你的某一个魔法工具。恭喜金娜老师造福众人，
谢谢宝仪
恩泽大地。
没有没有，就是刚好有这个契机，大家有缘分的时候，
对对对对，
就可以一起来学习。
OK， 因为毕竟金娜老师来我们节目，我们也是有折扣送给大家的
一定，
所以那个讯息就放在资讯栏，大家自己看就好了。好，谢谢老师，
谢谢宝仪，谢谢。